不尔善。一回到府邸，家人就向他报告说魏东亭来了，在书房候着呢。丹布尔善一听就觉得奇怪，他怎么来了呢？我一向和他没什么往来呀，这么晚了，老三派他来干什么了呢？莫非是来探听我的虚实？一边想一边往书房走。还没到书房呢，声音已经先进来了。哎呀呀呀，虎臣贤弟，你可真是稀客呀。哎呀，事先也不让人打个招呼，瞧瞧，正赶上我不在家，失敬的很呐，失敬的很。魏东亭也已经迎出来了，见班布尔善满面春风的进来，急忙抱拳一揖说，哎呦，班大人，您可真是个大忙人呐，这么晚了还不着家呢。哎呦呦，虎臣取笑了不是？哎呀，我也是闲着没事儿，出去溜达溜达，串串门而已。哎，虎臣，这么晚了来找我，哈哈，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。说吧，什么事啊？哦，班大人，是这么回事。明天呢，圣上想出去郊游，说让你我二人伴驾，特意让我来知会你一声。哎呀，主子好雅兴啊，这已经是深秋了，外边树叶子都掉光了，还有什么可郊游的呢？不知主子要上哪儿去啊？白云观。白云观？哎呦喂，这北京城里这庙宇寺观好多处啊，哪个地儿也比白云观强啊，还就属白云观最破败了，怎么皇上单单选了这么个地儿呢？刚说到这儿啊，他觉得他这话问的有点多余，急忙刹住了车。那好啊，明天早上啊，我一早准到。那好，班大人，我就告辞了。说着话，魏东亭走了。咱们闲言少叙，单说第二天一大早，班布尔善就起床了，急急忙忙来到皇宫。康熙今天穿了一身便装，头戴六合一统的瓜皮帽，真红的疙瘩汉白玉的帽正，身穿狐绸长袍，外套黑缎子马褂，呵，看上去潇洒极了。他带着魏东亭和班布尔善出了宫门，策马扬鞭，主仆三人时而快马加鞭，时而缓配慢行。一会儿的功夫啊，白云观已是遥遥在望了。班布尔善一边在马上左顾右盼，一边对康熙说，万岁，十方银墨又没逢社会之日，咱们主子奴才三个人在这荒郊野外并辔而驰，知道的呢说我们是去游玩，不知道的还不把我们当成响马呀。康熙听了这番话勒住了缰绳，四下看了看，果然十分荒凉，便笑着说，响马与天子也只有咫尺之遥嘛，坚持王道那就是天子，进了邪道就是奸雄，走了贼道呢那就成了响马了。班布尔善听了先是一愣，随即笑着说，哎呦，主子学问如此精进，圣思敏捷，奴才万万比不得哟。魏东亭此刻可没心听他们两个说笑，只是留心四下的动静。远远见郝老四犟驴子一帮人都扮成做小生意的散在附近，他知道已经是布置停当了，就陪着笑说，万岁爷您瞧，前边就到了白云观了。康熙手打凉棚往远处一看，果然见山门隐隐约约立在云树之中， 他急忙翻身下马，笑了笑说，得了，咱们不做响马了，还是做游客吧，这骑着马进庙也不太恭敬。这时候啊，十几个长随打扮的侍卫带着酒食器皿已经赶来了，三个人就把缰绳交给了侍卫，信步向山门走去。这白云观啊，坐落在西便门外三四里地的地方，原是全真派领袖丘处机的仙宫，为元代长春宫的侧地。丘处机羽化之后啊，他的弟子尹志平就把他改为白云观了，取道家骑黄鹤乘白云之意。清军入关，西便门外着了一场大火，使数百间店舍呀，连同附近的几千户人家的房屋全都烧了，简直把这烧成了一片白地呀。院子里是一堆堆的瓦砾，一丛丛的蒿草，显得十分寂静荒凉，仅存下的殿堂呢和东廊下的泥塑，给人一种高深莫测的神秘感。按照西游记故事绘制的泥塑吸引着游人和香客。班布尔善环顾四周，人烟稀少，心里暗自思索，这老三真有意思，郊游嘛也不选个好去处，为什么偏偏选中这么一个地方来游幸呢？真是匪夷所思。呵呵，我明白他的意思啊，是想试探试探我。那么好啊，我也正想看看我在你老三心目当中是个什么样的人。正在发愣，见康熙已经进了山门，在一座错金香顶旁边上下审视呢，急忙赶着过来，也跟着仔细的端详一番，笑着说，哈哈，主子，山门上这副楹联倒不错，敬天爱民以治国，慈俭清净以修身，哈哈，前明正德皇帝这笔字儿写的倒是风骨不俗啊。康熙却没答话，只是围着这只大鼎啊兴致勃勃的仔细打量着。说起这香鼎啊，还有一段传说呢，相传当年香火旺盛的时候，每天只需要道童早上起来焚香搓火，并不用人力，烧过片刻山门就自行打开了。晚上的时候呢，只要向这个鼎中注上水，山门就自行关闭了。其实啊，就连小道士也并不知道这香鼎与山门乃是消消相连，人们竟然以讹传讹，深信这白云观啊是个神观，这些个庙物全由神差来办的。因此这庙虽然败落了，但是这个顶上的错金，就连最贪财的人都不敢来动它。康熙显得兴致很高，用手敲了敲这个顶，笑着说，哎呀，可惜鳌拜今天没来，他有拔山扛顶之力呀。哎，班布尔山，你倒说说看，如果他来了能不能扛动这个顶呢？这话问得太露骨了。原来呀，自从大禹在天下九州各置一鼎以来，这问鼎就成了篡国的代名词了。周宣王三年，楚子助天子伐陆浑，兵胜之后，在洛阳近郊阅兵，楚子趁机询问王孙满太庙中九鼎的大小轻重，意在侵占。此时此刻康熙引出此典来，自然有敲山震虎的功效。班布尔善是无书不读，岂能不知这个典故啊？他只是觉得康熙问的这话他太难应对了，迟疑了一下，才干笑一声说，这个鼎怕有2000多斤重啊，就是敖中堂来也未必就能动得了他。话音没落，就听身后有人说，无量寿佛。三人回头一看， 原来是个50多岁的老道士，从后边出来了，见了他们三个，深施一礼说：无量寿佛，居士们纳福，难得如此潜心来得这么早，前面的灌语已经荒芜了，后边的还算洁净，请进来用茶吧。三个人急忙转身打礼。魏东亭说：道长请自便，我们先在前边瞻仰瞻仰，待会儿才去后边呢。魏东亭见老道走了之后，才笑着说：瞧见了吧，这是朝咱们化缘来的，哈哈，这里的道士们啊，除了每逢初一十五社会的时候能收点香火钱，平常啊难得有香客来，今儿眼见咱们几个来了，你们又都是一身富贵打扮，这牛鼻子老道哪能轻易放过呀。康熙一听，哎呦，坏了，不巧，今儿恰巧没带钱出来呀。班布尔善急忙从袖子里取出一锭50两重的银子说：哈哈，奴才却不敢同万岁爷相比哟，走到哪儿啊都必须得带点银子。魏东亭一看，好家伙，这银子50两重啊。班大人，这可惜太大了点啊，一两银子就能买130斤上白米呢，给的多了反招人疑心。说着接过银子握在手中，双掌一使劲，就听嘎嘣一声，这银子已经断成两截了。他把大的这一半还给班布尔善了，掂了掂小的这一半，这怕也有20两呢，这已经算得上是阔香客了。班布尔善见他功夫如此了得，心下也不仅骇然，更增添了几分忌惮，嘴上却笑着说：哎呦，虎臣这一招没有千金之力怕是不成吧。哎，不过这又不是临潼斗宝，何必如此呢？本来啊，今天康熙邀班布尔善到这儿来出游，是专为考察他的，看看他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。不管怎么说，他总是自家的本家兄长嘛，如果他还念兄弟之情的话，互相说和了，把话说开了也就算了。可谁知道这个班布尔善只是装聋作哑，装痴作呆，觉得事情可不那么简单了，不由心里有些烦躁，就说：行了行了，这个鼎看过了，那边廊檐下捏的有唐僧取经99难的泥塑故事，一多半已经毁了，余下的还倒不知怎么样了，咱们过去瞧瞧。班布尔善察言观色，已经知道康熙的意思了，心里冷笑一声。他正要说话，却见一个小道士过来了，手里拖着土黄包袱面搭着的一个茶盘，上面3杯清茶正冒着热气，就笑着说：哈哈，虎臣，你瞧，应了你的话啦，快打吧银子啦。说着便抽身跟着康熙到东廊下看那西游记故事去了。这里魏东亭把银子放在茶盘上，笑着说：小道长，茶我们是不用的，这银子你拿去吧。说完就想回到康熙跟前，可是一闪眼他却吃了一惊啊，怎么回事啊？原来呀，他看见五次友撩着个长袍前襟，兴致勃勃的拾级而上，正在错金顶旁边转来转去，仔细的在那游玩呢。苏麻辣姑在他后边紧紧的跟着，好像有点神不守舍的样子，张皇四顾。魏东亭这一惊非同小可呀，他回头看看康熙和班布尔善正在那看塑像呢，就悄悄退了过来。苏麻辣姑也看见他了，撇下五次友，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，慢慢凑过来了。俩人转到西廊断垣的后边，魏东亭小声埋怨起来了：哎呦，我的姑奶奶，你这就办的什么差呀，
这边应付着一位混世魔头，你怎么又带了一个太白金星来呀？这可怎么办呢？苏木大姑也急了，哎呀，你倒说得好，所府里的人都调出来了，这官房都快出空了，他非要出来，我的身份是人家家的丫头，是奴才，那我能拦得住吗？还不快想法子，只顾埋怨。魏宗廷紧锁双眉，想了半天才说，那既来之则安之，一味躲着也不是法子，就索性见见，我想也没什么要紧的。那我就怕这武先生一嗓子喊出龙儿来，那可怎么办呢？魏宗廷想了想，也没什么好法子。嗨，大不了揭破了，哎，你别出声啊，机灵着点，到时候瞧我的眼色行事。说完，魏东亭就匆匆忙忙的去了。远远听见康熙连说带笑，哈哈哈，这丘处机也是无事生非，牛鼻子道人吹和尚写出个西天取经，后人还巴巴的弄出这么些故事来，不伦不类的摆在这三清道场上。班布尔善笑着说，哈哈，是啊，这道观将来重修还是不要这些故事的好。康熙正想说话，一转脸，好家伙，他看见五次友和苏麻辣姑正朝他们这边走呢，不由心里着急，不住的给魏东亭递眼色。魏东亭好像没看见似的，一边故意的跟班布尔善说话，一边拿眼睛看着五次友。突然他像忽然看见五次友似的，往前紧走几步。哎呦，这可真巧啊，这不是朱表台吗？怎么在这碰见你的呢？幸会幸会。五次友一看魏东亭怎么说这番话呀，他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，还正想答话呢，魏东亭拉着他的手转身又给康熙做介绍。我来介绍啊，这位是我的表台啊，朱弘志。转身又介绍康熙跟班布尔善。表台，这两位呢都在敖中堂跟前当差，这位是龙明师兄啊，这位呢叫贾子才。朋友们多日不见，难得今儿个凑巧啊，碰得齐全。他把话说到这个份上，五次友就是一段木头，那也有灵性了。听魏东亭编的这两个名字，苏麻辣姑想笑又不敢笑，倒是五次友帮了他的忙。晚娘，还不过来见过三位爷？苏麻辣姑急忙上前，笑盈盈的给他们道了三个万福。班布尔善倒没看出什么异样来，只是觉得他编的这两个名字好像有点讥讽的意思。留神看那晚娘，觉得这人有点面熟，可是一时半刻又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，他再也想不到苏麻辣姑身上，只好似笑非笑的说，久仰久仰，我们一同走走如何？五次友笑着说，既是表台的朋友，那我们自然同行。他嘴里虽然这么说，但是心中却满腹狐疑。这一场破包露馅的危机总算是暂时弥合了，康熙悬着的心这才慢慢放下，此时已经神态自若，笑着问五次友，朱先生，你看这套故事塑得怎么样啊？五次友笑着说，慢说西游记是后人委托邱长春之作，即便是真的，道士观里夸和尚有什么意趣呢？这西游记竟是委托之作，这可真是闻所未闻。康熙急忙问，哎呦，先生倒是言人所未言，怎么见得西游记不是邱长春所作呢？五次友笑着说，嗨，这还用到别的地方去查吗？只看看西游记本文就知道了，祭赛国中的锦衣卫朱子国司礼监，灭法国中的东城兵马司，还有唐太宗朝里的大学士，
翰林中书院，那都是乾明才设置的，丘处机从哪里去捏造这些呢？魏东亭见五次友弹性起来了，怕他没完没了的说下去，趁空插话说：朱表台，你瞧哪有站着说话的呢？咱们不如到那边破亭子上，那有现成的酒食，就在那儿赋诗说笑可好？伍思友看了看魏东亭的脸色，急忙摆摆手说：这样，在下还有事情，我们就此别过吧。说完冲着仨人深深一揖，转身带着晚娘走了。他们一走，康熙也觉得考察班布尔善的结果已经有了，也就没心思再看什么了，也说：那既然这样，小卫子，咱们也打道回府吧。是。就这样，魏东亭和班布尔善一直把康熙送进了大内，由张万强、郎审他们接着，这才退了下来。出了天安门，班布尔善看看天色，笑着说：虎差，这天儿还早着呢，长天大白日的回去也没意思。怎么着，今儿我请客，咱们好好聊聊。魏东亭心中暗想：是啊，这班布尔善从来没有直接接触过他，他们还没有正面交过锋，他也想看看这个班布尔善究竟是个什么样的货色，于是就爽快地答应了。俩人脱了工服交给从人，也不骑马，迈着步直接往西鼓楼而去。这西鼓楼茶食店坐落在宣武门最繁华的地段，俩人老远就看见高高的门楼九晃高挑，走到近前才看见门楣上有一块大匾额，上面有四个鎏金大字：清风鼓楼，正是乾明正德皇帝的御笔。两边呢还有一副楹联，上联是：香栖山阴点点雪里梅，下联配：色压河阳漫漫刚上风。也是正德的御笔，就凭着这块牌子，100多年来这家老板生意是越做越大，在金陵、苏州、杭州都有他的分号。班布尔善笑着说：哈哈，这正德虽然很浪荡，但是字儿写得真不错呀，正是瘦金体一派的真传呢。说着便进了店，这个店说是茶食店，其实啊茶座只占了很小一部分，楼下五花八门各色小吃、冷热荤素是一应俱全，几个跑堂的忙得满头大汗。俩人见下面如此热闹，就上了楼，楼上是雅座。这刚一上了楼，魏东亭闪眼一看，哎呀，他发现临窗的座位上坐着一个人，正在独酌自饮，此人不是别人，正是胡公山。